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呢，第四、第五、第六，我们开始落实到每一个个人的著作和思想来了。我们序言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过，我们这堂课侧重研究三个外国人、三个中国人，三个外国人就马克思、恩格斯，同一个时期的列宁，主要是研究这个。按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也应该研究斯大林，但是斯大林这个时代被跳过去了，跳过去了，因为他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发展，除了没有什么发展。那么中国人呢，侧重研究毛泽东，毛泽东，再研究是邓小平，加上现在的一些领导人。当时呢，主要是研究江和湖，江和湖。但是这些人的新闻方面的著作很少，很少，主要是没有很多新闻事件，所以我们接下来课的重点呢，大部分放在马恩身上，其次呢放在列宁身上，毛泽东呢就讲的比较简单。当代领导人呢就带过了，就带过了，大致是这么安排的，忙讲的会多一点，会多一点，大致呢讲前面三节，主要是为了学习的方便，也是讲解的方便，我们把他们50年左右的新闻生涯切割成三块，每一块找一份代表性的报纸。为他们这个阶段的一个时间跨度的岗位岗位，所以第一个部分呢侧重介绍《莱茵报》，第二部分呢是《新莱茵报》，第三部分呢《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第四节呢做一个总结，做个总结。要没有时间呢，总结部分请大家就自学了，自学了。那么现在讲第一个时期，《莱茵报》《莱茵报》，《莱茵报》的名字，全名，叫《莱茵地区政治、商业和工业报纸》工业报纸，简称《莱茵报》《莱茵报》。那么从这个报纸的名称就可见，它的内容是很杂的，既谈政治，又谈商业。又谈工业，又谈工业，请大家注意，在19世纪，整个欧洲其实还不止，不止19世纪了，大概17、18、19都差不多。资本主义的体制下面，对商业是特别重视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中国不是这样，中国比较重视农业，工业是都不重视的，都不重视的。所以他把商业放在工业的前面，放在工业的前面，但是不等于说工业就一定不重要，前面我们就分析过了，19世纪的30年代、40年代，德国最需要发展的就是近代工业，近代工业，虽然那时候对德国来说，它还没有展开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不像它的邻居英国早完成了，法国即将要完成，法国还早得很呢，法国要等到巴黎公社以后，他才动用他打败法国得到了50亿法郎的军事赔款，作为他发展资本主义的第一桶金，因为他没有其他的资金来帮助资产阶级去构建近代工业，因为那时候世界上的殖民地已经瓜分的差不多了，像中国1860年以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殖民地已经分完了，分完了。 德国是最后一个赶来的，匆匆忙忙，在山东半岛啊搞到一些小地盘，什么烟台啊、青岛啊，啊各到一些租界地，势力范围已经没有了啊，已经没有了，啊，他这方面还比不上日本人，啊，日本人很早就在中国占了很多地盘。啊，东北三省，啊，等等，占了很多地盘，啊，所以这个德国在那时候啊，它主要是靠50亿法郎啊，50亿这个法郎的赔款来搞现代工业，但德国人很精明，没有多少年，实际上就是30年，到1900年左右，他的国民经济。已经和法国和英国差不多，啊，所以到1914年的时候，他就带头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明他有经济实力了，啊，经济实力了，啊，所以我想，我们中国假如说腐败的势力能得到最有力的遏制，再给我们20年。中国的经济肯定会非常厉害，啊，我们这次中国梦，着重就讲了200个100年嘛，啊，200个100年，啊，实际上就经济发展来说，大概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有可能绝对的超过美国，啊，这个，今年是13年到50年，啊，还有37年。你想一看，我们在座的，假如是20岁的话，啊，那时候你们50几岁，啊，正是壮年的时候，啊，大有作为了，啊，大有作为了，啊，所以这个和平环境非常重要，啊，和平，德国就靠30年，啊，普法战争，70年以后，到1900年。发展很快，啊，发展很快，啊，那么这份报纸呢是创办于42年的元旦，啊，是元旦，啊，他利用了当时的有利条件，就是老皇帝威廉2世逝世，新皇帝，跟威廉2世逝世，新皇帝呢威廉4世接班，啊，接班，啊，摆出一副。要民主、要自由、要发展资本主义的架势，所以给资本家很多鼓舞啊，很多鼓舞。莱茵地区一个思想比较开明的资本家叫汉兹曼啊，啊，非常仰慕马克思的才华。虽然马克思那时候在柏林大学还没有毕业，他是41年才毕业，啊，但是汉兹曼专门跑到柏林，找到马克思，请他回家乡，到科伦市来帮助他办《莱茵报》当总编辑，啊，但是那时候马克思还没有觉得，没有体会到报纸有如此重要，没有体会。啊，以前我们介绍过，他的理想是教书，啊，教书，到一个大学去教书，啊，但是这个安排啊，如意算盘，这个梦想没有实现，啊，没有实现，啊，因为原来答应给他介绍，啊，教书的那个朋友啊，被抓起来了，自己被学校开除了，所以他只能回老家，啊，回老家。回老家没活干，没事做，也不到报馆去工作，自由职业者，写东西，啊，写东西，啊，所以这个报纸一开始的时候呢，影响并不是很大，啊，并不是很大。那么到42年的10月，啊，马克思回到家已经1年多了，以前我们介绍过，他的母亲比较唠叨。啊，唠叨。那时候他正在热恋，啊， 那么需要钱，啊，在家里又难以安稳，所以就到莱茵报去上班了。十月份担任他的政治版的主编，24岁，啊，因为他是1818年生的，啊，所以现在很多报纸、很多书上说，年轻的莱茵报的总编去，那个是没有根据的，他从来没有当过总编辑，啊，他只是一个版的责任编辑，啊，责任编辑。当他分管政治版，把这个报纸、把这个版面办得威武雄壮，非常好看，非常有战斗力，啊，所以当地的政府，啊，莱茵省的啊首长冯沙佩尔就要取缔这个报纸，准备在43年的3月底要查封这个报纸。马克思认为主要是自己的文章激怒了政府，所以他愿意自己辞职离开这个报纸，来挽救这个报纸即将被查封的命运，所以他3月17号离开。但是政府要查封这个报纸是既定政策，不会改变的，所以到31号还是把它查封了，啊，查封了，啊，这大致的一个报纸的情况。那么在这个阶段，马克思的思想，啊，和他当时还没有见过面的朋友恩格斯的思想，啊，因为恩格斯经常也给家乡的这份报纸写稿，啊，他们有神交，啊，但是实际上没有来往，啊，没来往，啊，两个人的思想呢，我们做一点总结，啊，做一点总结，大致呢是两方面的思想，一个谈自由报刊，第二个谈人民报刊，啊，所以我们先讲自由报刊，啊，自由报刊，那么这个背景呢，就是反对书报检查制度，啊，反对书报检查制度，啊，这个就讲，41年的圣诞夜，啊，圣诞夜，啊，这个威廉4世公布了一个新的书报检查令，啊，书报检查令。当时莱茵省的很多学者都为这个用了很多新名词的这个新的法律文件喊好，认为自由就要实现了。马克思因为是学过法学，对自由有很多追求，所以在字里行间很敏锐地发现有很多虚伪的地方，啊，虚伪的地方，啊，所以开始写文章来揭露新的书报检查令，啊，这样。那么在啊雅典娜省，啊，一本杂志上发表的，啊，名字就叫《平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他从这样4个方面来批的，啊，来批的，一个就是笔调，啊，因为新法令要求所有的作家、记者等等写文章，啊，写小说等等，必须用严肃而谦顺的笔调来写。马克思认为这样的一个笔调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对出版自由的，啊，侵害，啊，侵害，啊，所以那个这两段呢，学哲学的、学马克思主义的、自己写文章的人啊，经常引用这两段，啊，这两段，啊，他说特别是第二段，真理像光一样，他很难谦逊，而且要他对谁谦逊呢？对他本身吗？啊，如何如何，啊，那么我们以前讲过了，马克思在这时候24、25岁，啊，受伏尔泰的文学家、大作家的文风的笔法的影响很深，记了很多伏尔泰这样的名言，所以字里行间不由自主的就引用了他们很多的东西，啊，所以对我们 在座的年轻人来说啊，很喜欢马克思这时候的文章，啊，所以有的时候给造成一种误解，好像写了出版了《资本论》以后的马克思的文风完全变了，那是纯理论家的，没有文采，真正有文采的是1844年和44年以前。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法兰克福学派啊，就是欧洲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啊，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最推崇的就是44年和44年以前的44年的哲学手稿啊，这个历史学笔记啊，政治经济学的笔记都是这段写的啊。那么应该说这些是早年马克思的东西，一方面有他真理的光辉啊，语句非常美，青年人都喜欢，而且用毫无掩饰的写法来呈现他们自己青年人的思想。对这一点来说，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以后，包括文化大革命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很多学者对这一点没有充分的认识。大家知道我们对什么哈贝马斯啊等等以前都是批评的啊，批评的啊，一直到90年代以后，商务印书馆等等把这些人的著作一本一本翻译出版了，我们现在才看到他们的光辉啊，看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的发展啊，合发展。以前我们对40年代的东西关心不够，评价过低是不对的啊，不对的啊。所以这篇文章请同学好好去读啊，好好去读，这是第一点啊。那你看都是很美的句子啊，很美的句子。你比如说，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是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啊，这岂不很可笑吗？啊，这样的句子很多。啊，第二个批评呢，说新法令它强调倾向啊，倾向，他认为倾向是实行书报检查的主要标准。那么他认为追求倾向的法律是反民主的啊，是反民主的。我现在也不好说，我们现在中国检查新闻的标准，其实我们内部都在讲倾向，说这篇文章的倾向是不好的等等，其实没有法律依据的，就凭检察官，就凭宣传部的官员，凭自己的感觉啊。所以中国没有新闻法害处很大啊，害处很大，它的确是有问题啊，的确是有问题的啊。我们希望不久以后能改中国的法律，从大唐唐律开始，大家知道大唐法律很严啊，很严，但是大唐法律有一条很可恶啊，叫府费啊。一个判官老爷说，你这个人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他凭什么看啊，一肚子坏水他怎么看得出来呢？那时候还没有 X 光了啊，他怎么看出来啊？大唐律法里面有府费啊，府费。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有反革命罪、思想犯，现在当然这些都取消了啊，现在我们的刑法刑诉法把这些内容都剔除了啊，剔除了。但是我们有些部门管新闻实际上还是这样啊，还是这样。比如说啊，南方周末事件，就说你主要的错误是显正梦，哎， 假如退一步来说，我真的在做显证梦，有什么不对的？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来办事，难道不对吗？啊，难道不对吗？啊，所以说到底，广东省委宣传部是没有道理的，啊，没有道理的。那么追溯，往上追溯，至少可以追溯当时的书报检查，追究倾向啊，追究倾向。第三个呢，就不准使用侮辱个别人的词句和进行毁灭其名誉判断的作品，实际上就剥夺了批评和监督的权利。啊，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谁来当编辑，谁来当记者，这个人必须完美无缺，三个方面，有才能，有地位，有品格。啊，那么马克思说，才能很难评价，品格也很难评价，最后就剩下了地位。他有多少钱，他有多少财产，他有多少啊，什么工厂主啊，啊，或者什么地位倒是确定的，最后就变成了唯一的因素。啊，从这样的批评得出这个结论，啊，书报检查制度是啊荒唐的，所以最后一个办法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才行。